诸位法师啊，诸位居士，大家好。太久没有来啊，都我有点忘记这一问讯而已。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可以先静坐一下吗？好，你们都有经验嘛，哈，对不对？那我等一下会讲，就是用引导语带大家了。那如果大家都很熟悉的，你就可以专心专注你的所缘哈。好，那准备好了吗？那也事实上也不需要什么准备啦，就放松就对了，保持愉快的心情。好，慢慢的我们将我们的身心调整好，身体做好，心里放轻松。那可以的话，请将我们的眼睛，闭上。那你最舒适的姿势坐着。那坐的时候，请保持觉醒的状态，就是心里要很清楚，现在是在坐着，现在在呼吸。那慢慢的将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脚底板，感觉一下脚底板跟地面接触的触觉或感受，或者是你盘腿。腿上的紧绷，再慢慢观察一下身体、全身，觉得哪一个部位比较紧绷，试着放松它，就是想着放松，放松。当准备好的时候，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鼻端或鼻前，感觉一下呼吸，与人中或是鼻端接触时发生的感受，觉察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呼吸，觉察呼吸的出跟进。如果发现我们的心不专注在呼吸上，没关系，只要再将我们注意力回到观察呼吸上就可以了。再将我们这临近的专注力扩散到全身体，觉察身体每个部位，觉察身体最明显的感受，不管是脚麻，或者是腰酸。 就是觉察最明显的感受。现在慢慢的再将我们的注意力觉察到我们的心，觉察我们的念头，看看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心到底在想什么。不需要去判断对与错，只是专注当下的念头。也可以将我们的注意力观察在我们周遭环境，任何的声音，现在再将我们注意力回到观察呼吸上，那如果准备好，就可以慢慢的睁开眼睛，那揉揉我们的脸部，好，那我们先请大家合掌我们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那念佛有功德了，那今天就 藏佛的功德，跟大家来这边分享。导师的这篇文章，这本书是导师大概在民国43年，他之前有写过《学佛三要》，就是这一本书的一篇文章。那大概他51岁的时候左右，把跟《学佛三要》主题相关的，把它集合成一本书。大概在民国43年的时候，他出版这本书。那我们请先看一下那个秩序，就是这本讲义，看人法师他的秩序的第一页。因为我们就诸位已经看了那么多哦，上那么多次课，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是在这本书的第7章哈。慈悲为佛法的宗本。那这本书的结构，相信诸位应该也还蛮熟悉的，因为一定，其他法师有跟你们提到过了哈，就是这本书的章节的结构，到底它可以怎么去分几个大项？第一页有看到吗？在最右边的，在最右边的主要就是净行果，因为佛教说修行嘛，怎么修行？你要你的目标到底是要到哪里？目标不一样，修行的方式不一样，得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所以大圣的修行一开始大的区分就是净行果三个部分。那第一章可以说是大略的讲佛法的到底什么是佛法的核心啊，佛学佛的究竟的意义是什么。那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用生死世间的事项去说明，哎，有怎么有办法从生死的流转而到解脱的不轮，就是能断尽烦恼而不轮回，去说明。那事实上，接着《学佛三要》，事实上应该是说这一本书的关键吧，因为其他下来的几章，事实上就是。从他的学佛三要有三要吗？你们应该知道吧？这边有讲嘛，就是接下来几章，从第5章到第9章，就是心愿、慈悲、智慧嘛。那我们第7章哦，等一下要介绍的第7章跟第8章是比较属于讲慈悲的内容哦。那最后第10章跟第11章就是你做了这些，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有时候人家会说，我做这个有什么好处？对，大概就是跟你说，你做这个就是能解脱，所以后面的结果，有的会从结果去说，有的会从佛的功德去说，信佛学佛有多么好。所以基本上，这本书它的结构是，就是导师每篇文章它前后都是很完整一致的，前后呼应。它不是只有理论上的说明啊。我们等一下如果看第7章，你会知道他会跟你说，实际要怎么操作。就像刚刚我不知道诸位这种静坐的感觉怎样？静坐有很多种啊。你知道我刚带领各位这样子的引导语是怎样的静坐方式？我刚的引导语，当然我有说你可以不用听了哈。那我很好奇，我刚的引导语你们听到有什么内涵？我们是先观呼吸嘛，就是很清楚的。那之后观全身的感受。这是属于身受心法，就是思念处的那个受念处。那在观察心的念头，事实上就是属于心念处嘛。那后面的我没有说法了，因为法的内容比较多，也可以去观无常，可以观我们的这种身体是很多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佛教禅修方式有很多种。那慈悲有关就是慈心观。所以就是导师这边有里面内容有讲，我们等一下会依次的跟诸位介绍。 那在讲这门这篇文章之前啊，上个礼拜堪能法师要我向诸位说明就是说，因为就是他后来说有学员跟他提供，就是说导师到底为法尊法师翻译，他有法尊法师有翻译很多本书嘛。那他的论文就是帮他论稿叙述那个帮他论文的是哪一本书？那后来他是在那个《平凡的一生》重订本的24页有找到，他是《密宗道次第广论》，所以好像上礼拜是说《菩提道次第广论》嘛，所以他是说跟诸位说明一下。那也谢谢那个提供这笔资料的学员了哈，都有听到哈，因为他交代很重要，所以我讲一次，可是我乘以三哈，我没有重述那个内容，可是我说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好，都有听到了哈，如果没有，事实上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导师的著作了，这个他那个。就是还蛮容易找的哈。哦，我今天开车过来的时候，我车子很多，尤其在市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开车的人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因为我开的是算轿车一般的小车，我觉得哇，大车怎么那么这么靠近我？可以闪边一点吗？那相对而言。看到摩托车，因为台北摩托车是有点恐怖的，跟其他台湾的城市比，可能大都市都会这样吧，或许高雄也是这样，所以我会觉得啊，机车的为什么不靠边一点？那可是呢，很有趣的是呢，因为我今天是开车啦，那以前我在新竹。还在读空大的时候，有时候我是骑机车去。那当我在骑机车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为什么车子一直要靠过来？它怎么不往那边啊，往内线开呢？所以我后来发现哦，事实上这是心境的不一样啊。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种感觉？那修慈悲有一个很导师在这篇文章有提到嘛，很重要就是你要自他。就是你要替设身处地为他人设想，你才有办法将你的慈悲扩大啊，乃至进化。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去觉得别人就应该怎样，或是别人就应该要礼让我，或是别人就应该对我们怎样。所以，慈悲一开始导师说，他可能是。一般世间宗教所有乃至说人类的道德观念，可是这种道德观念是有点狭隘的，乃至是不太正确的。我相信诸位一定很有听过，佛教是很慈悲的哈。那我有听过我的同参道友说过，他在台北火车站遇到一个人哦，那个人一开始知道，因为那个是法师啊，我说这个人是法师，或许你没有听过这种故事，这个不算是故事啊，这算真人真事吧。那因为他看他的外表，我们这种出家的外表就是代表一个身份嘛。他一开始来也不是直接跟他要钱，他讲了一些佛法道理，跟他很讨论了一下，那。我们这个同参道友，我这个同参道友，他觉得，他的佛法的道理好像很深。讲了一阵子之后，他开始切入主题，他说，他要去花莲啊，可是他的什么钱不够啊，怎样之类的。那我请问诸位，这时候佛教是慈悲的嘛？导师说慈悲为本嘛，对不对？那请问这时候你们要给他钱吗？当然你可以不用马上现在回答我了哈，只是提出来想一下，有时候佛教慈悲到底是在讲什么？那如果别人问到这种问题，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回答，或是我们的心里应该是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它。那当下呢，当下他后来还是觉得他还是给他钱了，而且给了不少钱。那故事不是这样结束了，有趣的是他回新竹，刚好那个人也到新竹，又开始施行一样的手法，一开始也是跟他讲佛法。那我们那个同乡道友刚好在，他要赶车子啊，所以他也没有跟他多聊，不过他就跟他说了一句话，那个人就摸了鼻子走。你知道说什么吗？因为他就跟他说，哎，事实上我在台北已经给过你钱了，你都忘记了。所以这种事我们可以去想啦，说怎样才是慈悲的意涵哦，怎样才是比较真正的利益到众生呢，而不是反而是帮助他们再去做不好的事情，这我们要去思考的。那希望，我也希望说我们今天看完这篇导师的小文章会有一点新的启发，乃至说在我们实际在做，实际在实行上有比较正确的方式可以去做。好，那请翻到这本讲义的71页哈。都有看到了哈。好，那基本上导师在讲慈悲为本，就是慈悲为佛法中本。他大概从几个面向去描述这个慈悲是什么样的情况。第一个，他先类似破，就是标中，就是以佛法为慈悲为本，这个主要去说明。那第二个是在73页到75页，就是慈悲的根源。既然慈悲是佛法的根本嘛，乃至是大乘佛教，可是它不是只有大乘佛教的根本核心而已，它是通佛法，就是乃至之前的声闻佛法。那为什么声闻佛教没有特别重视？那会不会它的根源是什么？所以在第二个，就是73页到75页这边，导师就去探讨一下，说明一下，或是提示一下，或是去把它凸显慈悲的根源是什么。那接着他除了讲了完根源，他又从人的角度，从一般宗教的角度说，事实上慈悲也是共同一般人大家所认识，还是大家的共同的道德观念。所以他就跟其他宗教的仁慈，乃至基督宗教的博爱稍微比较一下，他们到底的同，还有什么是不一样的，什么是一样的。那比完其他宗教，乃至比完一般人的道德观念，那在第四章，就是在80到82页这边，他就去说明，事实上佛教的慈悲那个心的特质是什么，什么样才叫做菩萨心，什么才叫做菩提心。那有心的作用，那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什么，他去说明。这个在第四节小节里面有讲到。那讲完理论跟实际嘛，理论跟实践。那第五部分，那就是说怎样去培养、去增长、去增长我们的慈悲。这个在第五部分。那最后就是慈悲的体验，这个是属于你做到什么，你体验到什么，他会去说明。那这边内容，他是用那个三种啦，他用认为三种，你体验到慈悲有三种，一般人可能就是众生缘慈，那声闻圣者可能就是法缘慈，那大圣的菩萨乃至佛他是无缘慈。那这边会详细的介绍。好，这是这篇文章主要的 主要的主题啊，他会说明的主题。好，我们接着请翻回来71页，好，71页看本文的部分呢，哈。导师认为慈悲为本这句话是佛教的核心，那也是最正确最圆满的。那他认为他表示的佛教的真实内容，所以我们应该，如果我们要修行大乘佛法，还是说我们做一个佛教徒，我们对这句话应该要去仔细的思考，那得到一个确信之后，我们要去实践。那从菩萨的因地修行嘛，因为菩萨是因嘛，因为后来才有得到佛果，就是果。在经上都有说到啊，大悲为上首啊，大慈悲为根本等等。乃至在修学圆满的佛果的时候，他有在导师这边是用论上说了哈，就是佛心者大，慈悲者是。大慈悲是啊，注脚六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不管经怎么说，就是经论上都一致在说明了哈，就是慈悲是大乘修行，大乘菩萨修行乃至大乘，就是佛的核心，然后离开了慈悲，也可以说就没有了。菩萨没有菩萨，就也可以说就是没有佛了。好，那我们请看一下注脚二了哈，因为在《十住毗婆沙论》，它这个有个偈颂了，就是人于无量劫中所修集佛道，大悲为根本。那这句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比较好懂。那接着是若与贪欲心嗔恚怖畏舍一可度者，就会断佛道的根。这意思说，如果修行人菩萨，如果他因为贪欲心或是害怕或是嗔恚，他舍掉任何一个众生，那就是算你没办法成就佛道了。那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事实上不是很清楚他在说明什么。那我看一下前后文，就是《十住毗婆沙论》这边的前后文。他这边主要是说，菩萨他是就有人问啊，说，那个坏人做那么多坏事，为什么菩萨还是没有舍弃他们？那他就论这个，在这个论，他就说有五个因缘，有五个原因呢，菩萨不应该舍弃恶人。那第一个是那个见小法，就是他对这边的小法就是声闻法，他说他不重视声闻法。那第二个他是贵大人法，那相对的他是很重视菩萨或是大乘法。第三是畏狂诸佛，就是害怕骗佛啦，因为我们发愿嘛，菩提愿是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我们要度一切众生嘛，我们令众生都离苦得乐嘛。所以我们既然发这种甚深的愿，发这种菩提愿，怎么可以遇到没办法救，应该说不是没办法救，是说比较做恶的人就舍弃不顾。所以第三个是怕说骗佛，因为我们在佛前发愿嘛。第四个是知恩啊，知恩就是我们要感谢一切众生，所以我们还是要，就算他现在造了十恶不赦，他现在是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可是我们应该还是要设法去帮助他。第五个是为世间事故出世间，就是为了我们本来就是为了要出世间嘛，所以这种世间事我们还是要去圆满，去要去成就的。所以在注脚二这边就稍微补充一下，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他是先说救人先问之后说有这个五个条件，有这五个因素，那菩萨不舍一切众生乃至是恶人，那接下来他才讲这个偈颂。 好，那接着，有问题吗？五个内容吗？我还是我写一下。可以吗？那个是上在这个注脚二的前面一点点而已，所以你如果查回去注脚二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五个是为这世间事嘛，这个世间事啊，故要出世间嘛。因为世间有什么？有苦有乐，可是这种苦乐是短暂的，乃至说它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觉得很快乐，事实上应该不是说我们觉得很快乐的，就是说世间的快乐事实上是短暂的，而且它会变的。那唯有出世间这种断去烦恼的真实快乐，它才是永恒的。好，可以继续吗？那他先找了经还有论啊上面的说明来强调，菩萨事实上是佛教的核心呢，哈，乃至菩萨的修行呢，都与慈悲离不开关，离不开。那接着他是从那个，好像他刚引的那些经论都是大圣的经典或是论典，可是导致认为，事实上在以前的所谓的声闻的三藏，还是说声闻法里面事实上都有啊。他说怎么去说呢？ 第一个他是从举例的哈，举例他是从世尊佛他出世这辈子的行为去来说明。那这边他是以那个佛陀为什么会想去出家修行？第一个他是看到那个农夫在耕地，那在耕种的过程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比方农夫在那边耕种很辛苦，那很辛苦。看到牛被农夫在那边死意那边驱使，牛更辛苦。那牛辛苦，可是被牛翻出来的那些虫呢，事实上也是很无辜啦，那些虫马上又被鸟还有一些动物吃掉了哈。所以他是从这个引到72页这边了，就是说从这间农夫耕种的过程去发现，事实上世间有种种的苦迫，世间的众生是很无奈的。感觉上众生自相残杀或是食物念，可是有很多的无奈啦，所以他觉得哎，世上只要是众生只要是人都很难避免这些事情，避免被吃啊，落入强食，或者说避免不去吃或是怎样。所以他因为去观察其他外在的众生 或是人，所以内心升起很深切的悲痛引发要求到解脱的那种意愿。所以从这样子去看，他世尊当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安乐，因为我们知道嘛，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个王子的，所以他如果他不用去关心其他的事，就其他凡夫过得怎样，是这样，以他尊贵的身份 他活得很好不过据现在研究可能释迦牟尼佛就是那时候他们不见得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可能是一个16个小国其中的一个国而已。不过就算是如此啦，你看我们看不丹的王子应该是一样是过得很好嘛，不丹也是没有很大的国家。那除了看了这个农夫耕作的过程，那之后他去游观就是去游览，那看到老病死这种状态所以他认为说哎，只要是人好像有生就不免一定要死嘛，所以我有什么办法就是不要生嘛，就是如果能解脱的话，就是不会再无止境的受这种轮回之苦。所以他从导师这边用语这一段的第五行就是有关这里哈，从他人而理解到自己，由自己而推论到他人。所以导师的用语好像是说哎，他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嘛，他只是看了从别人了解到自己事实上也是凡夫一个所以这种过程他不是专为自己着想，如果只是专为自己着想的话，可能就会像圣文圣他比较想尽办法很快的要处理要解脱这种痛苦如果为了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那就可以成为菩萨的悲悯心了。世尊从过去，所以他引发他出家修行的那种动机嘛，他去修行，那一般说他在菩提树下坐，那夜读明心，乃至最后开悟证果。他之后还是去弘扬佛法，在印度的两河流域这边弘扬佛法，来觉悟痛苦的众生。所以从传记就是佛的传记，佛的本身经去看呢，佛的这一生呢，事实上他是跟大慈大悲是很相应的，乃至说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以慈悲为本的佛性。那这边在注脚九注脚九这边，在普药记普药经普药经先不好意思，请先看一下那个71页的注脚七。 第一个例子是从佛的观农夫耕作的例子来说嘛，哈，那个是在普药经的卷八树下观离品这边。那这个在72页的看到生老病死的，这个在普药经也有，这个叫释出观品这边。这边有讲到是佛陀事实上是在东城门看到老人啊，在南城门看到病人，西城门看到死人，那在最后他在北城门看到沙门，觉得沙门他过得这种恬淡的生活，觉得他很好，所以他也想去出家修行。这在普药经一样是卷三，卷三释出观品，那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再看详细一点。这个有点像故事啊，普药经这边有点像佛的本身故事一样，这个蛮多的。那如果在南传，你们知道去哪里看吗？佛的本身故事，那个在那个我们一般说，尼柯野，尼柯野，对不对？那南传有几部尼柯野？是。一般说是四部尼柯野，因为对应阿含经嘛，哈。可是有些经，它事实上在他们也是有流传，可是他不知道把它归在哪一类，所以他把它编在小部，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了哈，小部的本身经。 那关于四门游观，就是看老病死乃至修行者沙门这个故事，在《婆沙智论》《六度基金》都有，所以可以，好像这个现在都有那个电影嘛，佛陀的生平那个很多啊，所以也可以看得到。可以吗？好，我们继续哈，好像讲的有点慢。那我们接着看，他除了佛陀这一生的行为啊，乃至他的从他的生平来说，那进一步他从事实上佛陀过去是修行怎样的舍己为人，在智论卷四里面有一个割肉喂。割肉啊，就是那个身体的肉去喂鸽或者喂鹰的故事。希望就是大家应该很熟嘛。就没有不熟的话，我们院长他现在有出那个 DVD， 大智度论 DVD， 可以去找一下，在卷四里面有讲到，就是在说明过去是。释迦牟尼佛他在修菩萨行的时候怎么去布施，他不是布施钱财乃至自己的身体他也可以布施。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从这一段的最后第二行，对大圣的行果，大圣的就是佛跟菩萨，从菩萨修行他也是需要菩提啊，就是慈悲心行，乃至成佛了，他还是不离慈悲心行哈。好，接着请看下面哈，第三个就是要以慈悲为本的大圣佛法，才能真正的代表佛陀的精髓哦，或是那个心髓。这边在。下来导师就与那个引了那个宝济经讲记啊，应该说宝济经里面的普明菩萨会，这个相信诸位应该蛮熟悉的，就是说如果菩萨跟声闻比较的话，事实上菩萨才是真正的佛子的哈，那声闻好像是这边那形容的不是那么就是有点异小扬大了，就是说事实上声闻就会讲是像那个奴婢的孩子，他不是真正的佛的嫡子，没有 真正的继承到佛陀纯贵的血统。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导师说因为这个卑贱，就是他声闻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没有直接继承佛陀那种圆满的血统，是因为他们适应了那时候印度当时的一些风俗，就是隐遁跟苦行，简单的说就独善其心啊，就是比较重视自己能解脱，那对于其他众生他是随缘尽分啊，他没有说一定要去救度一切的众生啊，所以这个是比较没有那么圆满的。所以声闻法它是含有甚深的智慧，乃至说它可以解脱可以证悟，可是它不能代表圆证的佛法。那导师更讲的比较激烈一点，或者是说比较有点反讽的话语，他认为他因为缺乏了大慈悲，所以他是违反了佛陀的精神。那在《华严经》就认为说，就比喻二圣是从佛辈生出来的哈。如果相对声闻圣跟大圣法来说，所以声闻法的心行，因为它缺少大慈悲嘛，所以它不能代表佛陀真正的精神。大圣的修行方式，因为它含有大慈悲，那是比较好，也是比较正确的，觉发了佛陀或是佛教的本质。那在这边好， 在注脚十一这边哈，注脚十一七十二页这边，这页码，这个保济金讲记这个页码，如果我们以上学期啊，不是说上学期，就上一次开的那个佛学课程的那一本讲义来说，因为这个导师的书呢，事实上有好几个版本的哈。那我查了一下，如果以上次那一本书来说，是143页到145页，就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版本这个可能有版本的问题啦。你听得懂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它因为它有很多版本，所以它这个页码可能不是跟这边有符合。如果是以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一本书的话，是143到145。所以，从佛导师在这一节佛法以慈悲为本这边，他是从多个面向，从世尊的心行，从世尊的行为，从今生的行为，乃至过去世他如何修菩萨行，来对比声闻佛教。事实上，大乘佛法还是比较真正的觉发佛陀的心髓，乃至说佛教的本质。那接着在刮符二大写二这边，就是第二个子题，慈悲的根源。那我们讲了那么多，佛教的核心是慈悲，那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在73页这边，他有讲到哈，他一开始先暗伏的，先有个伏笔啊，认为说，可以说，佛法有慈悲吗？那中国文化的仁爱跟基督文化的博爱也可以说是相同，也可以说啦。不过呢，在佛法它真正的把慈悲那个深意，或是它比较核心，还是它比较重要的价值，它凸显出来。可是一般的宗教或是一般的人，他会怎样？他会受到创造神的迷惘，或是一般人因为他太狭隘，他比较关心的是自己所拘蔽所局限，所以没办法圆满彻底的表现慈悲出来。所以他这边埋一个伏笔，那这个就是他在第三个子题，就是我们之后会看到他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他会比较异跟同。所以我觉得导师他的文章就这一篇来看，它是前后是，就是每一个子题是有前后互相呼应，乃至说紧密啊结合在一起。那这一段讲完，跟下一段，乃至下这一段，它暗留伏笔。它虽然这边一开始先提了这个，可是它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它还是先讲，到底慈悲的根源在哪里？它觉得慈悲的根源可以从两个面向去说明。那有哪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从缘起相的相关性的哈，缘起相的，他去观察缘起相的相关性。那第二个是在74页，就是缘起的平等性来说哈。好，我们接着请看第73页的相关性，缘起相，缘起，它这个边比较属于是缘生法了，就是缘以生法。由缘起，就是种种因缘造作而成的环境也好，或是人事物也好，我们去观察。那第一个，它是从世间的一切，事实上它是关系的存在。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人或是其他的动物，我们都是有互相关系的，不可能单独而存在这个世间。乃至我们这个世间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这个空间，这个建筑物里面，它也是条件而成的嘛。你要盖房子，要盖房子的条件嘛。如果你用盖车子的那些零件，有办法盖成房子吗？那或许就不是我们所认知的房子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我们比较习，因为我们习惯了每天洗啊，就这样。对我而言呢，哈，我会觉得还有明天吗？请问你们觉得还有明天吗？啊？对啊， 可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了啦，因为很多事情，因为我们每天一直过日子嘛，因为过年过完年一月，现在十月，时间过很快哦。我们都认为说我们还有明天，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并没有这么深刻去体会说什么是无常啊，什么是缘起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桌子椅子，事实上它是现有现在的状况，我们直接可以看得到，我们直接可以用得到，我们认为它是不会变的。可是世间的这种不变的关系是相关性的，就是说桌子它需要很多材料去组合成嘛，可是当这些条件不具足了，乃至一把火烧了它就没有成桌子的样子。所以去观察这种世间的事相，去了解人啊、事啊、物啊，都是互相关待的、互相关系的。那我们看，所以从这样子的缘起是事实，就是从世间的一切去观察嘛，那观察到这样子的观察而得到人生观，就是无我，无我就是无自性的，没有一个不变的恒一的独存的那个个体，不管是人，不管是动物，不管是我们这个世间，我说我们这个世间就是不管是这个地球也好，那就是互助的人生观，知恩报恩的人生观。那导师认为这个也就是慈悲为本人生观。所以从他一开始是从世间的一切去观察缘以生法，就是缘生法，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事相就是相依相成的。那接着他是从今生，就是现在这一生的人去观察，我们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他衣食住药都是靠其他的人，也就是说互相互助了，不能，当然也有少数的人自己生产啊，自己做衣服，乃至自己盖房子的也有，可是这是很少数，可是多数的人我们还是彼此互相的帮忙，互相互助合作，乃至说知识的学习等等都靠着其他人的帮忙共同的成就了，不是只有自己有办法完成。从人来看，接着又去想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所以这边来说明缘起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就是它相关性，就是彼此之间它是有互相关系的。那彼此互相关系，那彼此它是密不可分的，那自然而然就会引起同情嘛。那导师认为这种同情也是慈悲的意涵，然后就是它是人类的共同意识，就是为我们对到对于那个受苦的人乃至过得不好的人，我们都多少会起怜悯心嘛，想要去帮助他，想要让他离苦得乐，这是就现实的人间是很容易观察到的。好，接着在74页这边讲完今生，他接着是从三世流转来看三，因为今生比较看得到的是，因为我们有道德观念嘛，我们的父母乃至我们的家人应该是不太会变的吧。我这么说的意思是说，你不会随便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人说这个就是我的父亲，这个就是我母亲嘛，应该不太会这样子。如果你会这样子，可能人家会觉得你有问题。所以从今生来说，它还是有基本的规则，人类有人类生活的模式，人类有人类的道德规范。可是从三世的流转来看，一切众生都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乃至一切众生都有可能作为我们的父母乃至兄弟姐妹等等，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就要升起感恩的心。那这感恩的心这边它有分成四种嘛，就是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跟三宝恩。这有看到吗？有吗？注脚16这边， 所以他这边又进一步去分别，是到十点下课对不对？现在你们前面时间是几？好，那我们先下课一下。